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文书说到，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还有罗森三个人合伙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主要就是在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复杂啊，因为这篇文章不是讨论一个量子的不确定性问题，而是讨论多个量子的不确定性。你波尔不是提出互补性原理吗？你们哥本哈根学派不是说，哎，只要对量子不做观测，那么量子的状态就没决定了，对不对？量子就是处于叠加态。那好吧，我们仨发现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哎，这回是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两个叠加态，咱们掺和着来，哎，我看你怎么收拾。哎，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爱因斯坦他们三个写那个论文太复杂了，哎，讲起来太复杂。后来呢，那个英国的波姆就搞了个简化版本，我们呢也只能大概来描述一下是个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一个不太稳定的粒子刚好发生衰变，比如说这个粒子啊就一下分解成两个粒子了，那么就为了保持动量守恒啊，那么分解出来的这两个粒子啊一定是往两个方向跑的，一个往东，那另一个必定往西，一个往南，另一个必定往北。为啥呢？假设原先啊那个大粒子没衰减之前啊，我们假设它不动，我们这个参考系我们可以去决定了，我们死盯着它。那么在我们看来，这个大粒子的动量就是零啊，它不动啊，它动量当然就是零，动量等于质量乘上速度嘛，它速度是零啊。然后它开始衰变了啊，即使它发生衰变，啪的一声分解成了两个粒子，那么还是要维持动量守恒状态啊。分解成两个以后，那运动方向必定相反，大家才能动量抵消啊，维持这个动量守恒。因此你要在北边抓到一个粒子，那么另一个毫无疑问必定跑南边去了。同样的道理啊，这不仅仅是动量要守恒，那角动量也要守恒啊。你砰抓到一个，一测量，那它的自旋啊是正转的，那么必定对面那个一定是反转的，它不然就不守恒了吗？那按照波尔他们哥本哈根学派的意思，其实你没测量之前，那一切都没决定啊，一切都是叠加态。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两个粒子在你测量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决定谁是正转的，谁是反转的，他们都没决定呢，他们都处于叠加态，然后就等着你来观测。你抓住一个一看，哎，这个一看的瞬间，这个粒子它就决定下来了。比方说你抓着一个一看是正转的，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另一个粒子不管离着多远，它就会立刻被决定下来是反转，因为它保持一正一反嘛，这两个总是反着，为了维持角动量守恒嘛。那好吧，假如你观测那一瞬间才决定的，那么另外一个粒子也需要在同一时刻也决定下来，不管离得有多远，哪怕这粒子啊在宇宙另一端，它也会立刻做出反应。哎，这说术语叫波函数差缩了。在爱因斯坦他们看来，这事儿就太诡异了。要知道，本宇宙信息传播速度的上限就是光速。哎，你不可能比光速更快，这种超距作用，不需要时间的超距作用，在爱因斯坦看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粒子是靠啥原理能够不需要时间就能完成协调一致啊，就完成这种协调一致的步骤啊。啊，我们再打一个通俗点的比方吧，我扔出两个硬币，这两个硬币向相反方向飞啊，一个还在我这边，另一个飞到了宇宙另一边，这两个硬币都在那儿乱转啊，就是好比啊，这个叠加态是正是反，它还没确定呢，是吧？那我手 啪摁住一个硬币，一看是正面朝上，这一瞬间宇宙另一头那个硬币立马就知道了，立刻趴下来反面朝上，他一定是跟我反着。那隔着个宇宙啊，他怎么知道啊？那离得也太远了吧。所以像爱因斯坦啊，以及后来的波姆还有一些人都觉得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怎么隔着那么老远他那个能这么快知道，背后一定有个这目前还不知道的东西在捣鬼啊。所以他们就管这东西叫做隐变量，它是隐藏起来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哎，这就是所谓的隐变量理论。他们这篇文章一发出来以后啊，哎，哥本哈根阵营那边就炸窝了。那泡利看到这篇文章啊，那火气立刻就上来了。他觉得这个爱因斯坦怎么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你怎么就跟这个哥本哈根这个解释过不去呢，对不对？我们这边啊，不确定性啊，互补性原理啊，你怎么就想不通呢？你怎么老就觉得这个量子力学不完备呢？对于爱因斯坦提出来的这个东西啊，他觉得这个你没啥大惊小怪的，是不是？这有啥新鲜？这是量子力学推出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嘛。于是他就怂恿师弟海森堡啊，你赶快写文章反驳。海森堡也觉得这爱因斯坦说的不对啊，他也想反驳，他就写了个草稿，他还没发表呢，这波尔就已经出来写文章反驳爱因斯坦了。那海森堡一看，哎呀，这个中军主将出手了，那他就不用往前冲了，他写的那草稿他就没发表。波尔跟爱因斯坦那是老对手了，他非常老道，他就发现啊，这个 EP2 论题啊，就是爱因斯坦写的，他们写的这篇论文相当的奥妙，哎，这整个推卸的推理过程非常非常严谨，他需要非常周详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波尔就把手头所有工作全放下来，就专心就研究这个 EP2 问题。同年7月份呢，波尔就写完了反驳论文呢，他一眼就看出其中有问题啊。爱因斯坦他们几个对于这件事的描述呢是靠谱的，也就是说这种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不能分割的这个理论推导啊是没问题的。在波尔看起来啊，这就是这么回事，没啥大惊小怪的啊，这粒子它就会出现这种纠缠性效应啊，你按照不确定性原理啊，按照互补性原理，最后推出来就会有这种结果。它关键问题是爱因斯坦的哲学观念还是经典的那一套啊，那一切都是确定的，他不能够接受哥本哈根学派的那种几率解释啊，就是上面这东西都是几率啊。因此呢，波尔也写了一篇论文来回击爱因斯坦。波尔最可气的是直接拿了爱因斯坦文章的题目来做自己文章题目，哎，说白了他俩写的论文题目一模一样。哎，波尔写的那篇文章也叫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哎，他一模一样。波尔就在文章中给出的答案呢，那当然是肯定了，波尔肯定说我们量子力学肯定是完备的。哎，爱因斯坦的思路完全是经典的啊，他总认为有一个离开观测手段而存在的真实的实在的世界。哎，这个世界图像是和波尔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那种认为的那种观测手段影响结果的那种描述啊是完全不一致的。波尔认为啊，微观的那种世界只有和观测手段联系起来啊，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讲观测手段这玩意儿就不行啊。在观测之前呢，这两个客观上看上去好像没啥联系的这个粒子，哎，这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背后有个波函数在描述着整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啊，所以它其实是在一起的。哎，既然是相互协调的一个统一体，到两者之间无需传递什么信号，对吧？它根本就不需要传信号的，本来就是一体的，你只有一测量，砰，它变两边了，哎。因此呢，这个 EP2 杨佑不过是表明这个两种哲学观点的差别啊，就是爱因斯坦认为哎，这个经典的这一套和波尔他们认为的量子这一套的这种 种根本区别就在于哲学观念。爱因斯坦当然就看了这文章就很来气，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呀。那波尔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服他，这两个人一旦呢吵架吵到哲学层面，那基本上属于鸡同鸭讲，互相都不买账。哎，爱因斯坦他有同伙啊，他找谁呢？他找薛定谔，这薛定谔跟他是一伙的。哎，这薛定谔正在英国呢，他一看爱因斯坦呢写的这篇文章就，立刻挑大指称赞，将不愧是老的啦，这东西写得好啊，而且写得真复杂，哎，这么复杂的东西你都给想出来了。薛定谔，哎，给这个东西起的名字叫量子纠缠，这个名字用来称呼这种现象是再合适不过了。那薛定谔一看啊，你爱因斯坦出手了，但是你还是压不住哥本哈根学派嘛，对不对？那还是那头人多呀。人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基本观念是，那微观世界的事儿跟宏观世界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微观世界遵循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规律。那薛定谔说，好吧，那我给你们找点麻烦啊。他就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东西，叫量子力学的现状。你听这名字就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什么叫现状是吧？他就在这个文章的第五章里面就描述了一个思想实验。薛定谔心说，我就想法子把微观世界的问题给你拿到宏观世界来，哎，这惹出矛盾来了啊，咱就惹出麻烦来了，哎，我就给你们找点麻烦。薛定谔呢就设想了一只猫，也不知道这猫什么时候得罪他了，他非要拿猫来做实验。这薛定谔是这么描述的，把一只猫放进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然后把这个盒子连接到一个装置，其中包含一个原子核和毒气设施。哎，设想这个原子核有 50% 的可能性发生衰变，衰变的时候呢放出一个粒子，哎，这个粒子将会触发这个毒气设施，比如说我弄个改革计数器啦之类的，反正就是你一衰变咱就触发了，哎，你毒气一冒出来这只猫就死了。哎，这根据量子力学原理，没有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原子核处于这种衰变和未衰变的叠加态，它到底是什么态我不知道，哎，那时候还没决定呢。因此呢，按这个道理的话，那只可怜的猫就应该处于死和活的叠加态啊。啊，这既不是死又不是活啊，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啊，状态不确定啊。哎，这个不确定一直到有人打开盒子观察它，它啪的一声塌缩了。哎，总之薛定谔的意思就是恶心一下哥本哈根学派的那几位。你看吧，如果你们将波函数解释成粒子的几率波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这个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它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它到底什么状态呢？后来啊，霍金听说这个思想实验的时候气哼哼的，他说，当我听说薛定谔的猫的时候，我就跑去拿枪想一枪把猫打死，这猫怎么那么倒霉啊。哎，这猫招谁惹谁了？这说明什么呢？哪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物理学家，在接受这种量子的不确定性观念的时候仍然很艰难，因为这种东西太过离经叛道，太远离常识了。即便是薛定谔和爱因斯坦这种物理学大家，也免不了在这方面他想不开。那波函数可是薛定谔搞出来的是吧？现在薛定谔对波函数的塌缩他不理解，难怪有后人评论这件事儿，说啊，薛定谔不懂薛定谔方程。那怎么办呢？哎，不管怎么说啊，这两派啊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呢，哥本哈根学派的那个朋友圈啊越来越大，粉丝越来越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啊。哎，不过很多事儿呢没有实验的检验，还都是在理论上讨论。毕竟这玩意儿设计试验非常麻烦，当时也没有这个技术手段。况且啊，那几年大家的精力 也都不在这事儿上啊。他们几个目前还安全，你看波尔是在丹麦是吧，也还安全，薛定谔跑到英国去了是吧，你看爱因斯坦他是在美国，哎，这讨论讨论都没事儿啊。但在德国那帮子就很倒霉了是吧，在德国大学里面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物理学教授们都跑了啊。在纳粹统治之下，前后啊2600位学者就离开了德国。不过人家纳粹不在乎，你跑就跑吧，人家自诩是优秀人种啊，他不跟劣等民族为伍是不是。那当然也有没跑的，那海森堡不就没跑吗，海森堡的压力就不小啊，他被人家称为白皮的那个犹太人啊，都说他离犹太人物理学太近了，这纳粹就盯上海森堡了。因为那帮子犹太科学家全都跑了嘛，啊，人家都跑了，你还在教这个犹太人的物理学，那纳粹能不盯上他吗？这个海森堡都没注意这些事儿，他本来是个正宗德国人嘛，人家手里又没啥把柄抓在您纳粹手里啊，人家也是中规中矩的。而且海森堡脑子也都不在这儿想呢，为啥呢？海森堡谈恋爱了，哎，对，人正幸福着呢。这女朋友比他小14岁啊，是莱比锡大学的学生，那基本上属于师生恋是吧。这海森堡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呢，这海森堡正幸福着他的幸福呢，结果嗨，祸从天降，出啥事儿了呢？他被纳粹给抓起来了，让党卫军给逮起来了。怎么着呢？这党卫军呢盯了他好久了，最后还是希姆莱亲自审问他。那你能审问出啥来呢？他不过就是个大学教授嘛，而且他还是个标准的德国好青年是吧，那他也没啥可说的。最后还是海森堡的母亲呢，动用所有人脉关系啊，七拐八弯的找关系跟那希姆莱套近乎啊，最后希姆莱才放人。哎，这已经好长时间了。哎，这放出来以后还要监视居住啊，这党卫军还是不放心，那海森堡就别提多闹心了。不过呢也有好事啊，1937年这海森堡结婚了。哎，有喜事总是要高兴高兴啊。哎，这是这一年。第二年1938年，哎，他老婆生孩子了，他多了一对双胞胎。哎，这个泡利写信恭喜他，他还挺乐呵的啊。海森堡在德国这边还挺高兴，可有人就高兴不起来了。谁呀？郎道。郎道1931年回苏联呢，他要为祖国服务啊。他开始是在列宁格勒，后来跟领导不和，他那个脾气得罪人就不会少啊。那怎么办呢？就到了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的时候呢，郎道就开始计划写一部理论物理学的巨著。这部书主要是郎道来构思的，哎，最后是郎道和他的学生列夫西斯合作完成的这个多卷本的理论物理学教程。这部书那是大部头，那包罗万象，当时啊，那知道的物理学知识这里边都有。列夫西斯动笔，郎道构思，两个人配合。可是没多久啊，这郎道跟领导又吵了一架啊，一甩手就离开了哈尔科夫。那他去哪儿呢？自然有人收留他嘛，他就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有他师兄卡皮查罩着呢，对吧？人家是物理研究所所长嘛。但是郎道的号召力也够大，是吧？一帮子学生助手哗哗哗全到莫斯科来了。在这时期啊，斯大林的大清洗就越来越厉害。哎，闹得苏联人人人自危啊。郎道那么聪明的人，他也感觉到形势不妙。他的应对之策是啥呢？他就给自己刷声望，哎，搞点那种大的影响出来，是不是？前不久啊，查德威克刚刚发现中子，哎，这东西是个有趣的东西。郎道立刻就想到，会不会存在一个完全由中子构成的天体呢？对不对？这东西不就是个超大原子核吗？原子核不就是质子和中子构成的吗？假设全是中子，这东西也跟原子核差不多，是不是？当然多多少少也会有几个质子存在，但是不会占大多数，大多数还是中子。哎，因为 中子和质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吧？它不可能是纯中子。反正呢，狼道管这种天体叫中子核，哎，它不叫中子星。他洋洋洒洒就写了一大篇啊，他就寄给波尔，请波尔推荐给《自然》杂志。那时候《自然》杂志已经很厉害了。先前呢，钱德拉塞卡就已经提出了叫钱德拉塞卡极限，你要是超过了这个极限，那么就没有任何原子能够扛住这种巨大的引力啊，它必定会扛不住，以后塌缩成为中子星。那这时候呢，你像奥本海默，他也在研究中子星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关注啊，不算大热门嘛，他算个小热门。而且这事儿你说讲给老百姓听吧，他也能听个大概啊，他也能大概听懂，传播力也强。那时候苏联执行的是书信检查，你来来往往那个契卡，这种安全人员都是要看的。那狼道也不能明写嘛，就写信给波尔，写信写的七拐八弯的，有话不能直说。哎，他希望波尔给他把这事儿吹，哎，说白。那波尔很聪明啊，他一看信就明白了啊，他明白这个狼道是什么意思，他立刻回了一封信。那把狼道夸得跟朵花似的啊！那苏联报纸也很卖力气啊，那我们为我们苏联长脸呢，苏联消息报就非常卖力气，就把波尔的信和狼道的成就那大篇幅给报道出来了。哎，这狼道名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那狼道是物理学全才啊，各方面都有建树。他呢最后悔的是啥呢？他自己晚出生了几年，闹的量子力学的创立期啊，他没赶上。他要是赶上啊，那估计就没别人的份儿了。哎，咖啡叉是他领导，那也显得这事儿很有面子啊。我手下有这么强的能人，哎，毕竟自己手下科学家干得很不错嘛。哎，他们这儿正美呢，哪知道第二年五一节前夕，4月28号，一辆黑色轿车就停在了狼道家的门口。狼道被苏联的契卡肃反人员抓走了，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